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传道书，在圣经的中间的部分，传道书的第四章，我们正道的经文在13节到16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传道书4章13到16，这是神的话。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赏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也借着你的圣言、你的话语的传讲，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归向你。主，特别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从你而来。也愿你的话借着圣灵的恩膏，是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得着属灵的智慧。主，我们谢谢你，特别的祈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传道书4章13到16节。传道书是在公元前将近1000年左右的时候，所罗门王，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伟大的君王，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也是最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王一生都在竭力地追求智慧，追求明白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之前在在这个传道书最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所罗门讲到他自己非常的富有，非常的有智慧别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即便是这样一位有智慧的王，他也在竭力地寻求智慧，要明白人生活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因此我们知道，在传道书中，所罗门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探索追求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意义那么所罗门作为伟大的君王，那他如何来看待王的意义，或者说君王的权柄、权势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探讨了很多所罗门从人生的智慧、宴乐各个方面探讨人生。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所罗门作为王，他来思考说，那王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高最有权柄的人，他活着的意义，他如何看待这个权柄权势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会借着经文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王的比较所罗门在这里面就是说来比较这个君王，日光之下就是 the kings under the sun comparison， 就是说来比较地上的君王有什么不同。 第二个我们要看就是日光之下王的虚空，就是 All kings are vanity under the sun， 就是在日光之下，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属地的这些君王，到最后的结果，所罗门告诉我们说都是虚空啊 vanity。 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要看日光之上永恒的王啊。看完了日光之下，我们要看日光之上永恒的王，就是 Eternal King above the sun 啊， Eternal King above the sun。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三个方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日光之下王的比较。所罗门在十三节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一般来说，君王是上帝设立在地上的权柄啊。可能我们新来的朋友不太了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无论是好王恶王啊，任何权柄其实是来自上帝的设立啊，是来自上帝的设立。那么王一个重要的功用，他是来治理管理他的国度啊，治理管理地上的国度。那么所罗门作为伟大的君王，他是如何看待王的人生、王的权柄呢？那么接下来所罗门对比了两个不同人生的王啊，两个王的不同人生，来探索地上的君王，也就是在日光之下人生的智慧和权势的意义啊。What's the meaning of power？ 啊。那么所罗门重点讲述的是一个少年王的一生，但是所罗门先对照了这个少年的王和老年君王的人生。所罗门讲的第一个王就是一位年老的君王。老王不仅是年龄大啊，他不仅是代表年龄大，也代表着他作王统治国家的时间的这个久远啊，年久啊。我们知道过去的王基本上坐上去就不会下来啊，就说明他统治这个国家的时间的年久。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王他有很深的资历和权势的象征，你坐得越久，这个权势越高啊，资历越老。然而所罗门在这里讲的这个老王却是一个非常愚昧愚蠢，是一个愚昧愚蠢的王，是一个愚昧的王。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位王是老了以后变得愚昧呢，还是他一直就是一个愚昧的王。总之这里被称为是一个愚昧的王，而且这个王他不肯纳谏啊，就是我们知道一般一个好的王，他周围有很多来辅佐他给他出谋划策的这些人啊，好的王是愿意来听取这些建议的。但是这个王不但愚昧，而且他不听别人的建议。那么第二个王是一位少年人，他非常的有智慧啊。我们知道做王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 wisdom， 但呢他出身却异常的贫穷。那么圣经接下来继续讲述这个第二个王的情况，十四节说，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那么这个人他是从监狱里出来做王的，竟然是从监牢里出来的人啊，也就是说这个人曾经可能是一个犯人啊，坐牢的人。按照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人的背景啊不是很好，那不知道为什么坐牢，但一定是不寻常的人啊，一定是不寻常的人。也可以肯定这个人没有什么家族延续下来的权势， 啊，就是说他没有一个从家族延续下来的一个权势。那么圣经接着说，他在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那么这个少年的王就是出身贫穷啊，生来就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在古代社会，大部分的王都是出身王室皇族啊，有着这个有权有势的家族。可是这位王出身贫寒，坐过牢，年轻有智慧，我们看到他的经历实在是不简单。十五节说，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圣经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啊，我刚才讲了，所谓日光之下就是讲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他说凡活着的人，什么叫凡活着的人呢？就是指一个有理智的人，或者说有一个 common sense 啊，正常的理性的人，都选择第二位做他们的王。我想作为每一个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国度有一个好王，对不对？有智慧啊，又有精力又有能干，所以大家都选择第二位做他的王，就是代替了那一个老王，那代替了那个愚昧王。我们从传道书的启示看到，在将近3000多年前的时代，似乎就有着很民主的选举啊，是不是在那个年代就有着很民主的选举，大家可以选我喜欢的王。那么百姓选择的是那一位有智慧的，那位年少精力旺盛的，还有出身经历非凡的，来接替年老愚昧又不肯听劝诫的老王。按着人常理或者正常的理性，这样的老王啊，愚昧王早就应该换掉了。那么怎么选择这样一位老王，愚昧的王统治国家呢？那么他统治这个国家能给国家带来什么福祉呢？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历史有着惊人的讽刺和相似性啊，非常的讽刺和相似性。我们说我们怎么会选择一个愚昧王，一个老王啊，不肯听劝纳的来做王呢？弟兄姊妹，我们这几年啊，我们亲身经历了比3000年前还愚昧的老王啊，痴呆啊，经常的摔跤，语无伦次啊，这样愚昧的王。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主流的人们却愿意甘心情愿地选择一个愚昧的老王，可见今天的时代是多么的愚昧和无奈。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理性。那你想想怎么会这样呢？其实一个简单的，就是因为今天世代的人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不再敬畏上帝所遭受咒诅的结果啊，这就是今天的世代，今天的美国就是这样。下面我们看第二点，就是日光之下王的虚空。所罗门为我们对比了两个王的不同景况，可能我们今天的任何人听了这两个故事都应该说，这个年轻智慧的王代替年老愚昧的王是千真万确的正确，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从各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正确的事情。首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上帝为他们建立国度，为他们设立君王，君王的职责，你作为一个王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要公平公义的来治理管理地上的国度啊，你要有公平公义的治理啊，要赏善罚恶来管理上帝的子民百姓，为他们带来福祉。那么 王如何很好的治理管理神的子民呢？我们说这个王他如何来管理治理神的子民呢？我们来看看上帝在立王的时候有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们知道旧约生命记17:14-20就记载了有关君王登基开始执政掌权时候上帝对王重要的律法要求，就是说对这个王有一些什么从律法上的要求呢，或者说他品德上职责上的一些要求呢？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14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这里讲到说以色列民经过旷野进入了上帝赐给他们应许的迦南地以后，那么他们要立一个王啊，要像周围的国一样。15节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里讲到说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这一点弟兄姊妹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地上选总统啊，每个人有职责去选总统，那么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说地上的王再好你都不能选出一个像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是罪人，哪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人是敬畏上帝的人啊，这个王一定要是敬畏上帝的人。你不管他的，你去比较啊，他的人品好也好坏也好，一个最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王是不是敬畏上帝的人啊。如果他的人品再好再有学问再有智慧，如果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的话，那这个国度一定会啊，一定会遭殃啊。所以这里讲说是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那这里特别强调说要从以色列民中拣选的人来做以色列民的王，而不是拣选一个外邦人的人来做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再回那条路去。那么回埃及代表一个什么呢？埃及代表着那个奴役的时代，那个代表着偶像敬拜的时代。上帝的子民已经离开了埃及，已经进入了那个分别为圣的迦南地，他们已经是属上帝的人了。上帝不再让他们再回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上去啊，回那个老路干什么呢？这里讲到加添马匹啊，就是多赚取这个钱财。而且上帝吩咐王也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那么17节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你作为一个国王，你不可以多娶这些妃嫔。我们知道所罗门啊，虽然是一个有智慧的王，一个最伟大的王，但是所罗门的晚年因为娶了非常多的妃嫔啊，外邦人的儿女就随从外邦人去敬拜偶像，最后导致南北两国分裂啊，以致到最后被掳被灭。也不可为自己积银啊，多积金银。那么这些都是讲到这些一些外在的啊。下面18节啊，以后就比较重要。他说他登了国位，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就是你要做王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中立位人是在圣殿中服侍的，他们是要教导上帝的子民律法书，也就是 这本圣经，要教导这本圣经，圣经都是上帝的律法。那么要求王也要抄录一本，那就是说王要明白律法，明白这些智慧，属天的智慧存在它里面，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要一生都要学习啊，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这是对王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上帝的律法，有了上帝的话语，就不会变成愚昧的王。二十节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开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在国位上年长日久。上帝对王有一个应许，如果他按照上帝的话去遵行去行的话，他和他的子孙和他都要在王位上啊年长日久。不仅他要在王位上年长日久，上帝的子民老百姓也要蒙福。那么箴言十一章十四节说，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按照上帝对王律法的要求，显而易见，这位愚昧不肯纳谏的老王已经不能在王位上继续下去。那么接替他的老王啊，接替老王做王的这位年轻的啊智慧的出身不平凡的这个王又怎么样呢？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了两个结果。在十六节说，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赏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那么这位年轻的有智慧经历非凡的王果然很好的治理了他的百姓，圣经说他的民多得无数，国民大量的增加啊，就是他治理的好啊，大家都向往，都来到这个国度，得到了很多的人，国民大量的增加，这是一个结果。即便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另一个结果，就是他后来的人赏且不喜悦他。你说这个王做得这么好啊，这么有能力，得了这么多的人，结果后来的人呢还不喜悦他啊，不买账。那么这么优秀的王，结果是人不喜悦他，也不纪念他所做的一切。我们不知道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论及的两个王具体是指谁啊？我们不知道。年轻一点的王，至少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约瑟的身上看到类似的情形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形。我们知道约瑟从小的时候被他们的哥哥卖到了埃及，他开始在埃及人波提乏家里面做仆人，后来我们知道他被波提乏的妻子啊引诱，后来诬陷他，把他送到了这个监牢中，后来是上帝奇妙的把他从监牢中拯救出来，他最后做了埃及的宰相。我们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出身贫寒又入了监狱又有智慧，后来在埃及做宰相的人。后来我们知道他用他的智慧啊管理埃及啊，这个在荒年的时候，在丰年的时候，他囤积粮食如何的来使埃及最后达到了非常的昌盛啊。可是最后的结果呢，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第一章的六到第十节是这样说的，他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啊。约瑟虽然做宰相，那一代的人后来都死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以色列民在歌山地，他们生养众多啊，从原来的这个一个小的家族发展到出埃及的时候400多万人。那么圣经又接着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那么约瑟死了，有新的王起来治理埃及，那么这个王连约瑟的是谁都不认识，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什么战争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所以你看这个新王上来的时候啊，他觉得对他构成了威胁，甚至也不认识那个以前的新王，然后啊来苦待以色列人。我们不知道所罗门所讲的这位有智慧年轻的王是否指约瑟，我们也不知道那一位不肯纳谏的老王是谁，可是传道书的作者给出了两个王一个终极的结论。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也是王，他给出了一个终极的结论，这样一个结论是什么一个答案呢？就是第16节最后讲的话，这真是虚空也是无风。就是无论是年轻的有智慧有能力的，还是那个愚昧的不肯接受劝诫的老王，他们的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虚空，都是不奉，结果一样。弟兄姊妹朋友们可能会说，那怎么会一样呢？的确从短暂的角度来看似乎不一样啊，如果我们从一个短的角度来看似乎不一样，可是我们把那个时间拉长了，从一个历史长远的角度来看，结果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这里讲到那个结果，那个 results， 那个 conclusion 是一样的。无论是那个老王、愚昧王、智慧王，他们最终都没有人纪念，最终都没有价值。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今天生活在美国，如果我们去问我们的下一代，你知道不知道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可能很少人会知道，可能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度里的年轻人也都不知道。不过美国真的还年轻人还可能真知道，他们学中国历史还讲，也就是说再过几个朝代之后，几个时代以后，没有人再纪念了啊，再伟大的人也都没有人再纪念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终极价值，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 eternal value。传道书的作者论到两种不同的王，都是虚空的人，都是虚空。那么他主要是指什么呢？所罗门为什么讲是虚空呢？第一个就是地上王的权势权柄都会过去，你再有权再有势他都会过去。刚我问，没有一个王是长久的，或者说没有一个人永远坐在那个王上，无论是那个年老愚昧不肯受谏的王，还是那个有能力有智慧年轻的王，他们终极的道路都是一样，都死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再纪念。所以所罗门给我们再从一个远的历史的角度来看，说结果一样，都是虚空，都是没有意义。第二一个，日光之下地上的君王，无论是那个世袭王室延续下来的王， 还是那个出身贫寒，一直升到那个万人之上的那个君王，他们得到了那个荣耀。那么日光之下的这个荣耀也都会过去，就是在这个日光之下，我们人看为的荣耀它都会过去，也没有人纪念，也没有人纪念。我们看到那个王很有能力，那个年轻的王很有能力，但他也不能满足人的要求。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那王那么有能力，说后来的人也不喜悦他，就你做得再好总有人不满意你啊！这就是罪人的世界。王再有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切。所以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一章的开始，他就向我们宣告了一个事实。第一章的九节这样说，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他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哎，早已有了。我们想到3000多年前愚昧的王，3000多年之后还是照样有很多愚昧的王。十一节说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分。 All is vanity。 他说是上帝让世人所经历的都是劳苦。为什么劳苦？因为人的罪。所以这就是结局，一切都是虚空。那么我们说什么是真正永恒的王呢？下面我们来看日光之上永恒的王。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对照了日光之下无论是愚昧有势力的老王，还是有智慧有能力年轻的君王，他们的权势，他们人的荣耀在人生结束的时候都一样，后来的人不再纪念，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古风。地上最有权势的君王如此，都是虚空，都是古风。那我们呢？那么到底什么是不虚空呢？到底什么是不虚空呢？传道书的作者就是让我们看到地上的日光之下王的虚空，连地上最高者权位的人都是虚空的话，他要让我们寻找那个真正的永恒的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个大君王，要让我们去仰望那一位至高的荣耀的天国的君王，就是圣经启示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一位王是永远的王，这一位日光之上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仅统管那个愚昧的老王，他也统管那个有智慧年轻有能力的那个王耶稣基督。他还是统管你我的那个主宰，他是那个万有的主宰，他是那位君王。然而这位至高的万有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弟兄姊妹，当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那个乐队乐团任何一个国家乐队乐团唱那个哈利路亚那个弥赛亚歌的时候，连君王都得站立起来啊，因为他是君王。那么这样一位荣耀的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 他也是一贫如洗，甚至连他出生的时候连那个生产的地方都没有，连客房都没有。那么这位王最后出生在以色列啊，这个伯利恒的这个马槽里面，他出生在马槽里面。我们看到今天哪一位人生在马槽里面？这位天国的大君王，他一生受尽了苦难啊！他30岁开始传道，33岁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是日光之上天上的大君王，他原本富足，为我们却成了，为我们的罪却成了贫穷。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9:58说，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他说连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地上的君王，无论是有势力的愚昧的老王，还是有智慧大有能力的年轻的王，都不能拯救死在罪恶黑暗中的人。就说如这个地上无论这个王多么的愚昧，多么的有权势，或者说那个年轻的王多么的有智慧，但是他做不到一点，就是说他不能把罪人从黑暗中，从罪恶和死亡中给拯救出来。地上的君王也不能使罪人得救啊，不能使我们得到那个 salvation。 日光之下的王也不能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啊，他不能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救恩，就是 eternal salvation。圣经是将我们指向那个只有来自日光之上的那个基督，他才能赐给我们罪人唯一的拯救和道路，他才能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最有智慧的君王，就像圣经中他讲到说，他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啊所宣告的。耶稣基督是最有能力的救赎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那个罪恶、死亡、魔鬼、撒旦、邪灵的权势啊。那个基督他可以从死里复活，你们看到哪个人从死了以后又复活？没有啊，做医生的都能告诉你，除非他没死，如果死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让死人活过来。但是基督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那个死亡，他战胜了罪恶。那么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就可以赐给那些凡信靠他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圣经中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有的人说，你们信耶稣的人怎么能够相信从死里复活得永生呢？因为你不能够从死里复活，是因为你信靠那位能够从死里复活的那位耶稣能够使你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看到，而且耶稣他是宇宙万有的唯一的大君王，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降卑，3天后从死里复活，天父上帝就把他升为至高，使他成为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主耶稣不仅是天地万有至高的君王，他还是将来再来的审判主，审判的君王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启示录11:15说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哈利路亚诗篇里所唱的。 主耶稣是基督教会的元首，是上帝国度至高的君王，他要作王，统领他的子民，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指基督来了，他要统领他那个将来的国度啊，就是将来凡是属上帝、属耶稣基督神的教会，在神国度的子民里面，那个天国里那个君王，那个是要存到永永远远。那么我们看看基督作王对我们的两点应用。基督作王统管万有对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应用啊，当然有很多，我们今天就讲两点。那么对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来说啊，我们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朋友来说，那么耶稣作王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要迎接基督为你的君王啊，迎接基督为你的君王。可能我们很难去理解，对朋友们来说啊，我在地上有个王，我怎么还要找一个耶稣做我的王呢？啊，其实那个真正的王是耶稣啊，不是别的。那为什么要让耶稣做我们的王呢？啊，因为他是赐生命的主啊，他掌管你的生命，他创造了你，掌管你啊，所以他必须是你的王。你不承认他是你的王，他还是你的王。所以这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要迎接他作为我们的王。不是你自己做你自己的王，你自己掌管你自己的生命。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去想说，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人的掌管中。我们可以吃得好一点，健康一点，可能会延长一点我们的生命，但是最终还是不在你的掌管中。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掌管生命的不是我们，乃是上帝，乃是耶稣基督。那个赐生命的也不是我们，也是上帝，也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做我们永恒生命的主宰啊，要让基督来做你那个生命的主宰，他是你的主宰，你才会有永生。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呢？圣经启示我们，我们人之所以有死亡，我们人之所以无奈，无论是地上有智慧的王、愚昧的王，都不能够做得完全，因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是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以后带给我们的结果。因着罪我们才会有死亡，因着罪我们才会没有永生。那么基督来了，他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他解决了我们的罪，我们才会有永生，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你说我怎么得到这个永生呢？很简单，就是认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面前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愿意信靠耶稣，信靠他为我们受死复活，那么我们的罪就会被上帝所赦免，我们就会被上帝纳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那么我们就有了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就有了永生，我们就可以进入上帝永生的天国。这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一个最简单的真理。我们人不是死了就死了，人生也不是说就活着这样一世啊，那个都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啊，是自欺欺人。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才是真实的。人是有永生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悔改认罪，归入到基督的名下。这是第一点，对基督徒来说，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基督是我们永远效忠的天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我们要在凡事上依靠顺服耶稣基督，而不是依靠日光之下的君王和势力啊。圣经是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要靠那个日光之上的耶稣基督。那么地上的君王、属世界的权柄、人的荣耀都会过去，没有人纪念啊，都是虚空。 所以圣经上在反复的教导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君王。就像诗篇146篇3到5节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那连那个王死了以后，一切都归到尘土里了。接着讲，他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就是说，当我们仰望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福分。撒加利亚 4章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弟兄姊妹，基督徒当坚定地信靠基督，顺服基督，就是让基督做我们真正的君王，是让基督做你的王。那么信靠基督，顺服基督，就是顺服上帝永恒国度的旨意，就是让上帝，让基督的生命，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那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们常常是自己做王。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才祈求神，才寻求天上的王基督。因此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不仅仅是基督徒的宣告，更应当是我们每一天信仰生活中的实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可以去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中，到底是你在做王，还是基督在做王？如果说我们凡事都是让基督做我们的王的话，你可以去试一试，体验一下。你要做每一件事情，你去想说，这是神让我做的呢，还是我自己做的？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呢，还是出于我自己的私欲？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想想看，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验说，到底哪一些东西是基督在做王，还是我自己在做王。我想这一点，我们信靠顺服基督做我们的王，是基督徒成圣属灵生活的秘诀，是个秘诀，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蒙福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好像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要反复的讲，反复的讲，你们要找到那个属灵的秘诀，找到人生的秘诀，就是顺服信靠基督。基督徒千万不要在基督之外寻求解决我们信仰生活和人生的问题，你千万不要在基督之外去找人生，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我们的生活出了问题，我们家庭婚姻出了问题，我们到人生之外去找，在基督之外去找，你永远找不到，永远找不到。唯一的办法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依靠，以耶稣基督为你的依靠，为你的避难所，为你的盾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因为基督是日光之上天国唯一的大君王，他比万有都大，他能从死里复活，他比万有都大。那么这位大君王，他不是说他比万有都大，坐在天上高高在上，不管一切，跟我们没有关系。就像我们今天去攀地上的一个王，你能攀得到吗？他认识你是谁，你没有绝对的关系，你能攀得上他吗？但是这位坐在天上比万有都大的君王，他是你的王，他真是你的王，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神。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跟我们立了个约，这个 covenant， 我们是他的子民，因为你有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你看地上哪一个王跟你立约？ 你想也想攀也攀不上，对不对？但是这位王他不是那位坐在高天之上什么都不管的王，他甚至能为你的罪去死来救赎你。那么这一切的恩典，丰盛永恒的生命，就是上帝在圣经中，上帝在他所立的圣约中，他借着耶稣基督丰丰富富地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永恒生命的应许 promise。 那么这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已经为我们实现的真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那个有关那个 future 将来的一个 promise， 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 fulfill 成就实现了的一个真理。那么今天凡信靠他的人都得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今天凡信靠他的人都已经进入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盼望我们得到的，我们要珍惜这样永恒的生命，盼望我们还没有认识的，我们能够来认识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个天地万有的大君王，你为着拯救我们，你却道成肉身，降卑为人，出生在马槽里，而且你出来传道3年半，你历尽了磨难，最后被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你来就是为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那些凡住在黑暗中住在死荫幽谷里的人，因为见到你，见到你就是那个真理的大光，福音的光，把我们引向永生。主，我盼望这样的真理，盼望这样的福音，使我们每一个同胞都能够认识，都能够认识这个永生的主，使我们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的福音赐下来，愿我们能够传扬你这样的福音，也愿万人特别是我们的同胞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永生的救主。愿你得着我们，愿你得着我们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